老师啊，同工同学们平安啊！我们谢谢真实为我们带来的敬拜。在一个农场，鸡跟猪走在山难怎样去做来报答农场的主人？鸡很聪明，他说：“我们两个可以造成火腿蛋来献给主人。”在今天的经文，保罗说：“我们要献上自己，成为活祭，献给主。当我们要献上自己的时候，我们是聪明的鸡，懂得避重就轻，应酬一下就好了。还是我们是笨笨的猪，我们老老实实把我们的身体献上给主。其实罗马书的结构，很明显分成两个主要的部分。头11章是保罗去讲一些教义理念。第12章之后开始就进入实现行动的部分。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凭着神的仁慈劝你们。所以是一个很重要的连接词。他的意思是我们信徒读完保罗前11章所写的那些话，现在就要行动起来。我们怎样去行动？保罗首先提出两个很重要行动的基础，一个是该做的事。另一个是不该做的事。我们先看该做的事。该做的事就是向神献祭。献祭不是旧约时期才进行的吗？没错。不过保罗在这里用大家熟悉的献祭的观念跟图像来说明信仰的实现。以色列民用牲畜作为祭物来表达对上帝的忠诚和感恩。活祭就是将自己献上，用我们的生命、每天的生活来呈现出来。所以，活祭的观念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是很创新的，尤其当时的圣殿还在。以牲畜献祭仍然进行，因为圣殿在主后70年才被毁，而罗马书的陈述日期大概是主后56到57年之间，所以活祭对他们来说是很新的概念，所以保罗就继续 继续讲一些国际的性质。我们现在来看国际的性质。国际的首要条件是将身体献上，也就是说，我们将自己全人献上，在生活中，我们不断地委身于神。其实保罗在往后几章所讲的信徒生活，例如我们要自我评估，以爱待人，持守良善，不要报复，以善胜恶，服从政府等等，都是有关于我们基督徒生命的表现。这些都涉及我们个人生活上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行事为人际关系。我们的生命不再属于自己，是为神而无的，而活的生命。第二点，活的。活祭是活的，燔祭的燔祭的祭牲在献祭时，最终都是要洗完，是一次性的。我们献上的身体是活的，是持续的，直到这个献或活祭的人死去为止。我们的生命要随时随地成为活祭。我们工作的时候，也是敬拜神的时候。但如果我们为了保住工作，说谎，帮公司逃税，我们就不敬拜公义的神，我们也可以在开心逛街购物的时候来敬拜神。不过，我们为了贪便宜，我们购买一些明知是一些落后国家，他们剥削劳工，甚至强迫儿童记住的产品，我们就不敬拜慈爱怜悯的神。如果我们在生活上大大小小的事情上没有敬拜的生命，我们就没有履行保罗所说的献上自己，成为活祭。第三点，活祭是圣洁的。旧约的律法对于祭牲的要求是无瑕疵。当然，我们不是要做到完美无瑕才可以献上自己。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我们要时刻警醒，远离罪恶，追求完全。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完全，正如你们天父是完全的。”每当我们做到的时候，我们就成为圣洁的祭物来献给神，正如圣经所说， 人若拒绝离开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和福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当然是神所喜悦的。最后一点就是，活祭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常常被理所当然的侍奉所误导，以为活祭是把自己献上侍奉主、服侍主。我们将活祭的层面，局限在侍奉的层面。在新译本有注明，侍奉也是属灵敬拜的意思。现代中文译本翻译为真实敬拜。一个真实敬拜的生命，就是我们每一天生活中有意识选择敬拜神的方式来对应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情，而且我们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是理所当然的活祭？我们回去看一开始保罗就说，我凭着神的仁慈劝你们。保罗不是说我之前所讲的教义，所讲的道理那么正确，那么无懈可击，所以你们都要听我。保罗也不是，凭借他的使徒的身份、权威来吩咐我们，他是凭借神的仁慈劝我们。对我们而言，神的仁慈就是保罗之前所说的因信称义。主救赎的恩典，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本来的结局是与神隔绝，死在最终。但神把我们不配的救恩赐给我们，藉着他爱子主耶稣的牺牲，赦免我们。拯救我们脱离死亡和罪恶，得着永恒和有意义的生命。因此，我们把自己全人献上，成为活祭，是报答主的大恩。是我们理所当然要做的事。我妈妈是独生女，所以外婆就收养一个女儿给妈妈作伴啊，作伴。做伴了。妈妈很疼这个妹妹，没有因为她是收养的就欺负她，凡是吃的、玩的，她都分给妹妹，所以他们两人感情很好。姨妈常常说，外婆跟妈妈是他的大恩人， 都对他很好。他虽然被父母遗弃，却有一个很温暖的家。姨妈年轻的时候常常来我们家，也常常打电话来问候我妈妈。她只要知道我妈妈有什么需要，她就马上过来帮忙。我相信姨妈只要守护着妈妈，尽力去帮忙她来报答妈妈对她的恩情。所以，可放主耶稣对我们的救赎恩典，我们岂不要献上自己来做回应，来报答主的救赎大恩？虽然我自己理所当然，但保罗接着提出一件我们不该做的事，以免我们的生命被同化。我们不该做的事，是模仿这个时代。为何我们不可以模仿这个时代？因为时代的潮流是鼓吹个人主义，自己最大、最重要，为了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喜好，可以不管别人、不管规矩。人们常常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所以，为了自己，我们可以不择手段。这个时代也鼓吹无知主义，重视财富缺乏和散落。许多人崇尚消费，以为拥有更多的财富和物资就是成功和幸福的标志，所以追求名利、满足私欲，成为他们主导生命的动力。这个时代的价值观，当然如我们的圣经的原则相违背，但我们要成为活祭，要活在一个世上，以我们的生命来荣耀神，来影响这个时代。不过，我们基督徒是少数的，我们怎样可以抗衡这个时代的潮流？我们很容易温水煮蛙，慢慢被时代同化。为了避免我们的生命被同化，所以保罗提出另外一个行动，就是心意更新改变。心意更新改变，原文的意思是我们的心思意念要不断的被改变，被圣灵去改变。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基督徒成圣的过程，新生命的成长。我以前在香港 工作的时候，同事中有一位大叔，他大概50多岁。其实我跟他不是很熟悉，因为当时我比较年轻啊，所以没有跟他很熟。不过这个大叔很有意思。当他知道我是基督徒之后，就不断针对，不断针对，而且嘲讽我。我们的工作需要轮班的，他有时被编排在假日或者星期天工作，他就过来跟我说。哎，你们基督徒不是很有爱心的吗？你要不要跟我到完到完这个工作？他也常常无缘无故来在工作上来针对我。总之，他就是好像看我不顺眼。不过其实正确一点说。他是看基督徒不顺眼，我对付他的方法就是完全不回应他不理他让他记错计划，然后他觉得没意思了，他就自动闭嘴，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好。不过其实我也当他是敌人，我每一次见到他，我就当他透明了。其实我真的，我心里就是不是看他一眼，所以我们的关系很差。有一次这个大树身体出问题了，他在医院做完手术就回家休养。当时有一个声音跟我说：“你打电话问候大叔，跟他和好。”其实当时我觉得很为难，也觉得很纳闷。因为我觉得，其实我对大叔已经够好了，我没有跟他吵架，没有跟他翻脸，那现在还要我主动要跟他和好，我觉得，做基督徒真的是这么难吗？所以我就拒绝，我没有打电话给大叔去问候他。过了几天，这个新人又跟我说：“哎，你再不把握机会，大叔病好了，回来工作了，我看到他，我更难跟他和解。”然后我想。也对呀、如果我看到他，我一定很不爽，我不会跟他说话，所以我挣扎了一段时间，然后感谢主，我鼓起勇气打电话给那个大叔问候他。其实我们在电话只是简单讲了几分钟，我简单去问候他，希望他快一点康复，快一点回来工作，就完了。当然，我的生命还有很多地方还要被圣灵去改变。去更生， 我举这个例子，是因为这个是成功的例子。我们要啊，我想要鼓励大家，当我们顺服圣灵，让他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便可以辨别。我们可以辨别和，我们也可以遵循神的旨意，体验什么是美好、蒙神悦纳、完全的事。因为神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对于我们是最好的。我也很快称心体验神在我身上美好的旨意，我主动和大树和解。虽然我们没有成为好朋友，但他回来上班之后，他再没有针对我。最后是总结了。第一是献祭，把自己献上成为活祭。我们的生命是为了主，为了荣耀神而活。第二，不要模仿这个时代，以免我们的生命被同化，反而要被圣灵更新。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以及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来进行神的旨意，来更深影响这个时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话语，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同学都可以顺服圣灵的改变，让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可以改变，成为一个圣洁、你所喜悦的仆人。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谢谢。